今天换了新的录音设备，来试一试。今天的主题是屁股决定脑袋。
啊？
总是在各种各样自媒体上看到见证和喷子们对战，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发泄。无论是说的人还是看的人，过过瘾就好了，真别当回事儿。嘿，简单生活碎碎念，我是林林星，这是我的独立播客，关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旅行以及日常的碎碎念语音日志，像旅行一样生活，像生活一般旅行。今天的主题是屁股决定脑袋，就是各自身处的立场问题，最根本的就是权衡利害关系的结果吧。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太容易懂，好像很高大上的话题似的。
对啊。
那个，你有没有看过一档节目，是 BBC 的 Hard Talk 节目？
没有。
我们一起看过吗？他不是还专门访问那个驻英的中国大使的
啊？
那个主持人你记得吧？每次我看的时候都想掐死那个主持人。但是呢，正是因为这种情绪的挑拨吧，我觉得也才让这个节目变得有意思。我觉得这才是主持人的这种风格，这种方式才是这档节目成功的地方，我觉得。然后呢，就是聊聊日常生活工作中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苟同的不合理现象，但又无法去改变的。昨天跟你聊天的时候，你说你们 IT 行业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什么来着？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 IT 行业，但是在日本好像是挺常见的一个画面，就是怎么说，这个好难分析，好难说明啊。就是一个人他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身份。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公司里面有一个同事，他既为我们公司工作，另外他也被我们公司派遣或者说是出租到另外一家公司去帮忙。然后这家公司
就是外派了呗。
对对，外派了。
就是他本来是你们公司的人，然后就是被外派到别的公司里去干某个项目干活，是吧？然后、那个、
对，如果是
那个公司在给你们公司钱，然后你们公司在给这个人发工资，是吧？
越说越混了，是吧？其实如果是日本的话，纯粹的派遣其实是挺容易理解的，就是我把这个人租给你了，你想怎么用都可以，他可以以你们公司里面的社员的身份，就比如说他给第三方聊天或者说说明的时候，他可以以被租借的那个公司的身份去干活的。就
举个例子，比如说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一个特别小的公司吧，就我现在进的公司一个特别小的公司，就街边的随便一个小店，但是我公司这个人才我给他租到 CCTV 里面去了。然后他就可以说，就这个人在跟其他公司自我介绍，或者说他跟各种媒体啊什么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可以说，哎，我是 CCTV 干活的那个谁谁谁。
啊，就是说可以派遣的。
对。
哎，这个现象不仅是 IT 的，我在那个前一段时间我接受那个电视台取材的时候，是那个朝日电视台的。来了两个人，但是两个人所属的那个CSI会看一下，就是制作公司。
对对，
因为电视台要把这个项目委托给零零碎碎的一些小的这个电视节目制作公司，
对对，
媒体制作公司。但是呢，他们给我的名片是朝日电视台的名片。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朝日电视台的正式员工，但是这个项目是朝日电视台委托给他们去做的。
对对对对，
他们就可以以朝日电视台的身份去外面去取材呀，做项目。
对 对, 对，
是这个意思哈。
对，就普通的那种派遣， 是比较可以理解的，就他这一辈子他在你这公司干活，他都不会以原来被派遣的那个公司，就不会以人才公司的那个名字出现，他只会以派遣到哪家公司，比如说派遣到朝日电视台或者派遣到 CCTV， 他就会他给哪家公司打工的，他就以哪家公司的那个名义去干活，
去对外、
嗯、
去干活。
这个是、日本的一个派遣的一个制度，但是有另外一个制度叫做 Gomu Itaku，
就是
业
务委托。
对，业务委托、
嗯、
业务委托这就有一个比较微妙的地方，就是说你在干，就比如说 CCTV、或者说是朝日电视台，我委托你做一个秀哉，就光这一个秀哉，光这个采访，
采访、
嗯、光这个采访里面的话，你可以以他们的名义去工作，但是你回头了，比如说你要干其他的业务的时候，你就以你原来的那个公司，就或者说以你自己独自个人的身份去工作，这就造成了一个人他可以有两个身份，我既为我自己打工，同时如果在干某一个项目的时候，我可以是以另外一个公司的身份去打工。
有点绕。
对啊，好乱。
那还拿刚才我说的那个例子吧，比如说刚才那个朝日电视台的采访小哥，他想要去采访他所属的一个制作公司里边的一个情况，他本来就是那个媒体制作公司的人，但是他现在负责的项目呢正好是朝日电视台的项目，然后朝日电视台的这个项目呢正好要采访他所在的公司，他以这个朝日电视台的身份去给他以他原来这个媒体制作公司的自己发一封信，说我可不可以采访你一下呀，然后他自己再以这个他媒体制作公司的自己的身份再回复给朝日电视台里边自己的这个身份一封邮件，就自己和自己在做やり取り，做对话，是这个意思吗？
嗯，对，就这个是比较夸张的案例了，但是完全是可以的，就因为在公司走账，或者说以契约的那个明细来分的话，这就已经不是一个人，这是两个人。
两个人，但
这是 A 公司的某某某跟 B 公司的某某某，这是两个不同的身份，但是他完全有可在日本，
在物理上他是同一个人。
对，物理上他完全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就，于我来说，我就觉得很自作自演，
就自己表演。
就很中文叫很怎么说呢，很戏精
啊。那你其实你退一步想想，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比如说我是一个我爸是做建筑的嘛，比如说我想建一个楼，我想建一个楼，那个我想要去招标，就是招一些建筑公司来帮我建这个楼，但是同时呢我自己又有一个建筑公司，然后我就以这个招标者的身份给我自己建筑公司的这个竞标者的自己发一封聘用书或者什么。
对，
我以招标者的身份，我请你们建筑公司来帮我建这个楼，然后呢其实那个竞标者也是自己的建筑公司，是这样的感觉吗？
对，是这种感觉，但是就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很有那种何苦呢的那种感觉，很多此一举。其实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也觉得其实是有一部分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比如说朝日电视台，或者说我刚刚举例子里面的 CCTV、这些大的公司，他们不想自己抱着很多人，就不想自己的正式员很多，
不想雇佣很多正式社员、正式员工。
对，正式员工，或者说就正式员工其实也是一个固定的支出嘛，
那个、
你每个月必须得付多少钱，诸如此类的。然后他不想雇佣很多正式员工的情况下，他就选择把固定的某一某个案件，你比如说我去写个什么采访啊，这种小的案件 本来是应该由他们公司的政策员去干的这件事，他把他们分成了一个小块一个小块，然后都外包出去。
嗯，
然后那外包出去的那个公司，他也不能光只做你这么一个取材，对吧？
嗯，
那他也得自己干自己的活。
嗯，
所以造成了这个人他可能干的活是重复的，他可能有他既然他既做那个打工的，然后同时又兼职一下当那个付钱的老板，
嗯，
小老板，
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啊。
对，
觉得很匪夷所思啊，
就很何苦呢的那种感觉。嗯，其实也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形态嘛，
但是它完全合乎这个程序正确哈。
对，就
程序上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你要去找律师或怎么找的话，他的那个契约上是严格分明的。
嗯，
就我当甲方的时候，甲方有这么一个负责人，
嗯，
然后他把这个公司他把这个案件付给了 B 付给了乙
方，嗯，
然后正好乙方也是甲方的某一个人而已。
嗯，
身份是不一样的，
偶尔会存在这样的现象。
对，然后
但是他可肯定在这个合作中牵扯到利害关系利益啊，比如说他又是甲方又是乙方，他怎么讨价还价呢？
没有，其实他当甲方的话，就这种情况下他当甲方，他不是甲方的大老板，他只
是
一个传话筒，
就是，为甲方打工。
对，他只是为甲方打工的一个传话筒。
嗯，
就比如说甲方说我有这么一个需求，然后写邮件啊，做什么那个报价案呢，啊，这种太麻烦了。
嗯，
他说你帮我做吧，这其实就是个小，就是一个做下手的
打工的，
就是一个打工的，就是一个甲方的代表人。
哦，
然后他做了这个甲方的代表人以后，
代表着甲方去找他原本所属的那个公司或者那个项目来做事情哈。
对，然后其实我们公司一直都有一个。都有这种状态。
嗯，
然后我以为是我们公司就刚好嘛，
嗯，
刚好跟现在的甲方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嗯，
可能是刚好我们公司比较特例。然后问题是上周我去采访，就正好因为工作的原因去认识另外一家完全就以前没有打过交道的公司。
嗯，
然后我发现他们家公司也是完全一样的状态，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是疯了。
好吧，啊，忘了说这个林林星的这个独立播客 podcast 的节目呢是由林林星的博客特别赞助。请访问林林星的博客www.linlinxing.net， 是这个意思哈。最近你也在东京生活，你也关注东京面临着疫情的新增人数嘛？但是呢，迟迟不封城，以及政府好像还推动了一个 Go to Travel 的一个政策。
嗯，
就是说，鼓励大家去旅游啊，去消费，去那个支持全国的这个餐饮行业、旅游行业的消费等等等等。
嗯，
一方面是感染的人数正在暴增，东京已经创了历史新高，甚至比封城的那段时间人数还要多，
290多人哈。
对，可能就是因为处于经济的考虑吧。我们还收到了这个政府的10万日元的补助金呢。我和温妮呢，每个人收到了日本政府发来的10万日元补助金，是多少人民币来着？6000多点，
6000多点
哈。
嗯，
然后呢，心情也挺复杂的，也没有说日本政府做的很不好。你跟美国、意大利那样，还有 Spain、西班牙相比的话，
嗯，
其实日本这方面疫情控制方面做的还算挺好的，相对而言之下的话，但是他又没有那个完全的那个约束力，完全的法律去限制人们怎么样，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所以多多少少一直在延续着，就像一个，并不是一个重病患者，像一个慢性病患者似的。
嗯， 我觉得这方面其实政府做的好还是不好，这个很难判断。
嗯，
因为他没有跟中国一样有一种很强制的手段。
嗯，
然后也就是我们叫都长是吧，东京都都长、
嗯、
市长、
嗯、
出来说，哎呀，大家劝你们不要出门了呀，
对，
我说劝你们那些饮食行业的就先关门一阵子呀，都是劝告
劝告。对、
嗯、也就期间该开的还是开。
我觉得这个做法挺聪明的，因为他如果有强制的法令规定的话，他一定要发这个补助金的，就是因为你让我们关门了、
嗯、
这个钱哪来的，你得发给我们，是这个意思。
那你
他如果说劝告的话那个好像哎呀，
你听劝了就劝了，
听劝了就劝了，那政府财政上可能会减少一部分压力。尽管如此，日本政府已经费了不少经济上的负担来支持各种各样的行业了，然后包括现在这个 To Go Travel 这个政策也是冒着被批评，被国家舆论的批评的风险去推行，来挽救某一些行业的这个经济促进型政策，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吧。
嗯，对，那我觉得日本其实虽然说人数前阵子人数增长的不算特别特别快，就跟欧洲啊跟美国比起来的话，我们已经算是挺好的一个状态了，但是跟中国比起来，你就长拉时间拉的有点太长了呀。
对，
从一月到现在半年过去了。
对，现在还在担心明年不是已经延期的2020东京奥运会到明年七月份还能不能举办成，还不一定呢。
嗯，我们两个飘在海外的能不能回家还不知道呢。
对呀、啊、还有一年的时间。本来理想情况下今年是想回家看一看的，现在成了这个样子也回不去了。还有就是本来想年底的时候再回去，但是看现在的局势年底能不能回去也不一定，对吧。
嗯，回去隔离14天。
回来了，回日本之后再隔离14天，对吧、
嗯、
一个月就没了，
美美的。
嗯，我最后总结一下，我和维尼在日本企业工作，在日本社会生活，向日本政府纳税，同时也享受着相应的福利。这期的主题是什么来着？对，屁股决定脑袋。屁股决定脑袋，内心里当然是还是亲近和偏向于日本这边的吧。我没有做任何对立的比较啊，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内心还是更向着这个中国那方的。既然生活在日本，还是希望日本也好。当然了，没有完全，没有十全十美，没有完美的国家机构和社会制度，哪一个社会哪一个国家都有它好的地方，还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只是希望自己生活在这个国家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好吧。总结的多好。
我怎么感觉好像内容跟标题不太符合呢？
是吗？
大羊头卖狗肉、
就是这样的感觉。希望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访问我的博客www.0星.net， 里边有很多文章还有图片还有一些日志。谢谢，我是0星。
好了，我是 Mini。
拜拜。